让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Chapter 14。 路加福音十四章，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四章二十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信仰的道路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需要背十字架跟随主，甚至为主舍命。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看的第一位的教父叫波提甲 Portica。 那 Portica 他是生在主后70年到155年为主而寻道，他是斯美拿的监督 Bishop。 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曾经跟过使徒约翰，他是使徒约翰的门徒。那我们对波提甲的认识就是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勉励教会能够在美德善行上继续的为神做见证，而且要为主至死忠信。的确他生命的据点就是为主至死忠心。所以当他被罗马的兵丁抓了，在审讯的时候，这些罗马的兵丁就问他，你要不要否认你所信的耶稣？假如你愿意否认主，你就可以得到平安，得到自由。结果波提甲怎么回答这些的兵丁？他说，我侍奉主已经86年了，我的主如此的恩待我，我怎么能够否认他，不认他呢？所以他最后他为主做见证，也为主而寻道。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位教父波提甲，我们就想到他为主寻道的见证。那么其他没有太多的资料，所以我们就不太多来讲他。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位教父，那么他所写的书信叫 Barnabas of Alexandria。那么这封书信在主后130年写，那么作者不确定，但是这封书信却流传非常的有名，肯定的他是东方的教父。然后他在这封书信里面就劝导这些外邦的信徒不要受到一些犹太教信徒犹太信徒的影响，来守摩西的律法，特别还是回到犹太教里面守这些礼仪的律法，这是 ritual laws。 那为什么不需要再守这些礼仪律法？因为他说基督的生与死已经足够成为我们的救赎， adequate for salvation， 不必再靠守摩西的这些的律法，靠行为靠礼仪律法来得救。所以让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chapter 10。 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坐在神的右边坐下了。然后再读十四节，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就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成，永远的完成，不需要再靠守这些摩西的律法或是礼仪的律法来得救，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做够了。他如同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强调摩西的律法时代，或者说摩西之约 Mosaic Covenant。 这个摩西之约已经终止了，而换取这个摩西的所谓旧约乃是新约，这个基督为教会所立的信约 replaced and fulfilled by the New Testament。 同样的一个信息，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节，让我们看到这个 Mosaic Covenant Mosaic Dispensation 已经是停止了。我们一同看第九章第十节，啊，找到我们可以一同读。这些事连拿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信的时候为止。注意这个止，已经停止了。这些的礼仪律法，这些献祭律法，这些饮食洗濯等等的规矩，已经停止了。这些节期啊，献祭的律法也是停止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摩西的律法不是所有摩西所教导的律法都停止了，在这里是特别强调是礼仪的律法。所以还记得我们讲诗篇智慧书的时候，我们提到摩西的律法，旧约的律法有三个大的项目。第一是什么？十条诫命 Ten Commandments。 第二，我们常说诫命，还有呢律例，还有典章，这三方面是不同的东西。诫命我们刚才说了是十条诫命，那么律例呢是指到什么？就是指到这些礼仪的律法、献祭的律法、食物的律法啊，这个献祭的律法，这些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节讲得很清楚，已经停止了。诫命、律例、典章，那典章是指的什么？这是一个民事的律法 Civil law， 是适用于当时旧约时代的社会，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所颁布的，很多都没有办法适用在现在的社会，但是那个原则可以迁移到今天的时代，所以严格上不需要绝对的去遵守啊。但是那个原则，那个公义的原则，那个 retribution， 那个惩罚的原则，补偿的原则是一样的啊。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八章十三节，接着讲得更清楚了，我们一同来说 来读。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接着提到新约，也提到什么？旧约啊，前约。所以这个前约旧约已经过去了，我们不是活在那个旧约摩西之约的这样的一个的约束里面，否则我们都很痛苦了。我们要去守逾越节，还要跑到什么耶路撒冷去宰条羊，对不对？很多的节期，很多食物的律法啊，很多的这些条例。大家感谢主，我们今天不在旧约这样的一个实施这个 administration 跟 dispensation 里面。 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了。就好像戴志军牧师在礼拜二提醒我们，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在恩典时代，旧约就是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跟我们没有关系。旧约摩西之约是属于以色列人的，然后我们今天是新约教会时代，是在另外一套的关系里面啊，跟旧约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啊，这种想法是错的。旧约跟新约这个 form 那个形式，或者说实施 administration 的形态不一样，那个 form 外形很多东西不一样。旧约有这些礼仪，有这些等等的律法要去参与，要去执行，但是没有这个 form 现在在新约，否则我们就很痛苦。但是注意那个 form 不一样，但是 the nature 它的本质是一样的。这个本质是知道什么？我们要抓到旧约跟新约本质是相同的，这个相同的本质是什么？也可以说这个相同的得救的原则是一样的。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华神上课的时候，那时候圣保罗牧师给我们上课，就问同学一个问题，同学们，你们告诉我旧约的人是怎么样得救的。这个有一位同学他已经在牧会了，他说哇很有把握的，理直气壮的就站起来说，哦，旧约的人是靠守律法得救的。哇，这个圣牧师说，同学你坐下来，假如你没有把这个真理搞清楚，你这个礼拜天不要再站讲台了，不要妙讲神的道，讲错了，瞎子领瞎子啊。旧约的圣徒不是靠守律法得救，假如要靠守律法，靠守摩西的律法得救，会不会有人得救啊？能不能守得住啊？守不住啊。律法只是叫人知罪。所以我记得我在系统神学里面提过，为什么神让摩西在西乃山上面只是交托他十句话，却讲了四十昼夜？神那么长期吗？讲十句话 Ten Commandments The Decalogue 就十句话，为什么需要四十昼夜？神的心意目的不是单单只交代十句话，是十条诫命背后神把什么东西告诉了摩西啊？告诉什么？真的需要讲四十昼夜啊？很多很具体的东西关乎什么？关乎建造会幕，怎么献祭等等的，这些献祭的事情，这些礼仪的律法等等。因为神知道没有一个人，亚当堕落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得住十条诫命，所谓的这个 natural law or moral law 自然的道德律，十条诫命守不住。那守不住怎么办？律法叫我们知罪，就把人引到会幕的前面，靠着献祭羔羊的血，靠着赎罪祭怎么样得救得赦免。所以看到了吗？旧约的人是怎么得救？也是靠他们的因信而献祭，因着信心相信羔羊的血而得救。只不过说旧约的人是凭信心接受这个羔羊的预表，这个羔羊是预表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们信那个羔羊的预表。我们今天已经看到那个羔羊的真体耶稣基督。所以旧约跟新约在本质上都是靠恩典，靠信心，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天下人间怎么样没有赐下别的名因他得救。不是神在旧约有一套旧法，到新约又有另外一套，不是。假使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人有仁义道德，我们有儒家学说，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这套理论啊，凭着我们的爱心啊，靠着行为来得救了。 犹太人办不到，中国人也办不到，天下人间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抓到这个重点，两个约基本上是有关联的，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个羔羊是连贯新旧约的，只不过到了新约时代，这个羔羊就透过十字架把它彰显出来，显明出来，本质是一样，但是外形不同，还有它的 administration 的范围不一样，它的施行的范围不一样。旧约这个摩西之约，谁在这个约里面的范围？只有谁啊？以色列人。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我们中国人也很不错，可能比犹太人更好啊。但是整个旧约都说明神的拣选，只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the chosen, the elect, 是神的恩典临到一个民族，不是他配，乃是从这件事情都在旧约里面显明神的恩典，但人的全然败坏，没有一个民族配。但是神在旧约特特的拣选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彰显他的救恩。所以旧约的范围是在以色列，不同的到新约范围是什么？万族万民，万国要因他得福，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子孙而得福，范围不同。而且还有什么不同？旧约怎么样？刚才提到这些什么诫命、律例、典章，虽然我们还要守十条诫命，但是少了很多什么？少了律例，特别这个律例就不得了，就是 ritual law 啊。你还记得我们暑假上了这个 Mishlash 这门课，对不对？哇，这些犹太人到今天还是在这个很多的律法，这些礼仪律法啊，这些食物律法的捆绑跟重恶的下面。所以旧约有很多的这些条例的要求非常的复杂，但是到新约是什么？非常的简要 ，simplicity， 不是 complexity， 太复杂了。你单单要背记这些旧约的礼仪律法、诫命典章都不得了，多的不得了。但是感谢神，到新约是非常的简要。旧约有很多属肉体的条例，但是新约是属灵的，我们只需要什么？用心灵跟诚实就怎么样可以敬拜神、亲近神，不需要守一大堆属肉体的条例、才能够亲近神。旧约是个影儿，新约是个真体，是个实体。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这样一个来类比，这个是真体，这是光这样射过去，在一个荧幕上面有个影儿。旧约有救恩的影儿跟预感，但是不清楚。新约是这个本体，让我们敞着脸得以看到耶稣基督，看到他的荣耀。所以让我们一同看哥林多后书，这些圣经其实按上下文是指到这件事情，新约跟旧约的不同。当然很多人把它引用到这个密契主义上面，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章十五节到十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怕是含在他们心上。他们是谁啊？这些以色列人。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哪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怎么样，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今天是在新约会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的本相，这个救恩的本相是耶稣基督。但是旧约的人看得不清楚，特别是在当时的在犹太教的律法主义的捆绑之下，他们看得更不清楚。为什么？有一个帕子在拦阻他们看清楚。这个帕子是什么？四个字。这个帕子是什么？当时扫罗没有信主，他也在这个帕子里面被蒙蔽，靠什么？行为主义，律法主义，靠行为称义。这个帕子看不清楚。所以解释新约跟旧约在外形跟实施方面 administration 方面不一样，但是在本质是一样啊。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原则来看旧约跟新约的不同跟相同。好， Charles 你说什么问题？
提到你说那个律例典章
诫命律例
已经过去，但是那个诫命你说十诫还继续
继续十条诫命，因为是基本的自然道德律。你一天为人，神一天为神，我们跟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永远都在这十条诫命的掌管里面。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哦，十条诫命是属于犹太人的啊，我们看十诫那个电影啊，是为他们看的。No， 是为我们自己看的，我们也要守十条诫命。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旧约是神拣选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神把它改名以色列嘛，不是说现在以色列那国家。那现在如果说属神的子民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不是就是如果拣选，其实我们都是现在是以色列的？
对了，
不是说以色列，那你后来说今天万国万族，就算是拣选的我们。
所以所有心里受隔离的有信心的子孙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神的这个拣选的原则，同样这个拣选的原则也在新约，但这个拣选是 individual election， 神定义在每一个民族万国万族都有他的选民。但是我们不敢论断，就在我们系统神学里面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不敢论断谁是神的拣选，我们就是努力的去撒种啊，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深信在每个民族说为什么我们要做宣教， mission 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神的心意要把福音带到每个民族里面，将来各方各族各民都要站在神的宝座前来敬拜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不敢论断谁是神的选民谁不是啊。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讨论，因为在系统神学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需要以后再研究。好，张牧师。
那个律约的那个诫命什么那个英文就是什么
诫命是 commandments， 律例跟典章
ritual
law and civil law， 但是原文有几个字的，我改天把那个原文这几个字可以抄出来啊。
statue 还有用
的，对 statue 哈、
啊，
这个 dietary law 是属于这个礼仪律法里面的一部分啊， ritual law 里面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因为圣经还有讲说，信的人就也成为
亚伯拉罕的子孙
的后裔，但是他还是有，我们不要讲一些属肉身的后裔，因为是有一个神学观念叫做 replacement theology， 在一些西方教会，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神学论点，说就是教会代替了以色列。这个我是觉得，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就变成是有那种味道，说我们就代替了以色列。我是觉得，
是究竟。是否神的心意 那个最荣耀的心意是教会，还是说教会只是一个中间的介入？神最终的心意还是犹太人在千禧年的复国？那这个问题是一个争论很久的问题。但假如我们回到圣经，好好来看以弗所书，你就知道神最荣耀最终的心意是教会，是新约的众圣徒啊。这个教会包括万国万族神的选民，当然也包括以色列人当中的信徒，那解释比较在福音派里面多接受的一个的说法啊。当然有一些犹太背景的 Messianic Jews 啊，一些犹太的基督徒呢，他们比较不接受这种的说法，他们叫做 replacement theology， 好像教会就 replace 了他们犹太人在神的这个救恩计划里面的位置啊。所以解释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会花时间讨论，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一点点啊，我们就啊不要再讨论这个事情啊，都大概知道就好啊。好，另外在这个书信里面，也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的经文，总共有119处。然后很多的这些经文呢，都用灵异解经的方法。比如说，在创世纪14:14讲到亚伯拉罕有318个仆人，他就把这个318这个数字呢做灵异解经。这个300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呢，它的头一个字母是套，好像一个十字架。然后呢，18这个希腊字的头两个字母呢是耶稣，所以呢，他就说从这个318个仆人就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拯救。这是 numerology， 就是数字的灵异解经。那么因着这样的个灵异解经呢，俄里根，我们以后介绍的俄里根受到他很大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俄里根很喜欢用灵异解经啊，所以从这封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他把旧约跟新约讲得更清楚啊。那第二，他的灵异解经影响了俄里根。好，第三位教父，他的名字也是不详，但是他写了这封书信 The Epistle of Dionysius。 那 Dionysius 呢，是一位慕道友，那么这位作者也曾经，这位教父也曾经是罗马皇帝 Marcus Aurelius 的老师，所以你就知道这位教父他的一些影响力。那这封书信是属于第二世纪的作品，所以传统把它列为使徒教父的作品。那他的整个书信的重点，特别是护教性 defend Christianity， 这个 defend 是用来表明基督教的合理性、可信性跟益处。所以这封书信分了12章，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就说明拜偶像的愚昧，第三章到第四章讲到犹太教的不足性 insufficiency of Judaism or Judaism 这个 believe。 然后第五章到十二章就讲到基督教的优越性 superiority， 它的美德性跟它的益处，甚至它比喻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重要性，就好像灵魂在这个身体里面的重要性。你想想，这个身体没有灵魂它是什么？是死的。这个世界没有了基督徒，这个世界是死的。所以他跟皇帝跟这些反对的人说，基督教太重要了，基督徒真的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用来保护这个世界的，免得这个世界腐烂。然后他就介绍这个福音，究竟什么是福音。Gospel， 什么是福音？它第一个定义，福音就是神的话 ，the word of God。那么，什么是神的话？什么是神的话？它就更进一步 ，Christ， 基督就是这个神的话，就是道。他还是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神的话就是基督。那么基督的属性，基督是谁？他强调耶稣基督，他是神 God， 同时也是人。他是这位 God man 神人 God and man。 要另外一部分他提到基督，他是神的 message， 是神给这个世界的一个的信息，是这个真理救赎的信息，同时也是方法 message and method， 得救的方法。我们先看第一方面， Christ as the message。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马可福音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看到吗？耶稣基督就是这个 message， 就是这个福音的起头，也是福音的全部。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好消息？ What is the message? Christ is the message。 所以千万不要传错了这个福音。保罗说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千万不要传错了这个神的祝福、神的医治、神的帮助。对，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这不是福音。真正的福音就只有耶稣基督。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五章我们看第二节跟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啊，这个福音是什么呢？我们读下去。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所以什么是福音？这个福音的信息是什么？围绕着基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为我们埋葬了，基督第三天复活，都是基督基督基督，这就是所传的福音。 Christ is the message。 假如在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当中没有基督的话，这就不是福音。 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有些传道人不知不觉是传一个 Christless message， 没有基督的，他会讲爱人做人的道理，讲一些道德经，甚至讲一些见证，但是没有把基督的救恩、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受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能力、基督的生命来宣讲。所以值得要我们去回想反省。这位教父提醒我们， What is your message? What should be the center of our message? 另外，基督是唯一的方法，唯一得救的方法。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Amen。 只有他是唯一得救的方法，不是用人的善行善功道德或者一些人的理论，没有别的方法。 Christ is God's method。 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七节，好，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信主这个方法。 Christ is the only method， 让我们不单单得救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唯有他是道路，唯有他是方法。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走属天的道路，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人生的困难，我们也要怎么样啊？单单的仰望耶稣，他是唯一的方法。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去依靠人啊，有一些的方法，这些都是次要。假如神不帮助我们，我们一切的方法都是徒然。得救是信主之法，得胜走成圣的道路，走人生的道路，走旷野的道路，也是什么？靠信主之法。所以我们读到这个 George Murray 穆勒先生他的见证，他办孤儿院是最难最难的一个侍奉。为什么？你办教会还有什么弟兄姊妹奉献啊，对不对？还有固定每个月这个奉献的收入。办孤儿院是什么？没有会众，没有固定的奉献收入，最难最难。但是穆勒先生他定义做一件事情，他绝对不要把他的需要跟人讲，他只跟神讲，单单的祷告来信靠神。当我读他的传记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的固执要这样做。原来不是为了去证明他信心的伟大，原来他这样做是有个目的，是用来鼓励其他的传道人，让他们看见连他办孤儿院那么困难的一个事情都可以用信主之法。你们传道人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这样走得通，你们也会走得通，单单靠信主。他是为了鼓励其他的传道人，他选择这样一条信心的道路。一方面当然他知道他的主是可信的，但是他当时也看到好多的传道人信心软弱，生活在贫穷艰难当中，用很多人的方法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选择单单的只跟神说。所以我们不要好像批判他，哎，为什么他那么固执，是有一个时代的背景跟原因的。他是要让其他的同工看到这样一个榜样，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侍奉的主是可信的，用信主之法。所以特别我们今天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蒙召，我们做神学生，我们准备做传道人，更要开始学习走信心的道路，是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我过去侍奉走过，现在也在走，每天还是走信心的道路，面对神圈各样的情况需要，真的是不用信心就怎么灰心了，就想哎呀怎么办啊？我们一生本于信，也什么止于信，一生都要走信心的道路。第三，他提到与神和好是一个 sweetest exchange， 是一个最甜美的交换。当我们读到这个 sweetest exchange， 你会不会想到另外一个人？哎，马丁路德，马丁路德讲什么？ Wonderful exchange， good， 奇异的交换，是很明显马丁路德读他的东西啊。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讲了，什么叫最甜美的交换呢？罪人的罪归纳义者，义者的义归给罪人，这是最甜美的交换。我把罪给他，他换给我的是义。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罪承认交在主的手中吗？当我们愿意认罪，我们就得到赦免，耶稣基督的义袍就披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最甜美的交换。但是很可惜，那么甜美的交换，世人却不愿意把他的罪交出来啊，要用自己的方法，用善行美德来得到这个义啊。但是这位教父让我们看到，这是最荣耀最甜美的一个交换。第四，他讲到这位太初永恒之道的基督跟信徒今天的关系是什么啊？有些图我没有在讲义上啊，所以需要大家注意写一下笔记哈。Logos， 这位永恒的道基督，这个是什么？是信徒的心。他不但是那位超越时间空间永恒之道的基督，他同时也是在每一位的信徒心里面的历久长新的道。 He is ever born young in the hearts of believers。他虽然是这位 transcendental God， 他是这位永恒的主的道，永恒的主，但是他也是这位 immanent God， 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他非常强调我们的主，我们的信仰，基督是生命之道，是住在我们的里面的生命之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他更是生命之主，他不单是生命之道，更是你的生命之主。这位主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不是我们知道他而已，认识他而已。这位永恒超越的主，永恒的圣道 Logos 会进到你的里面，生在你的里面。 He is ever born young in the hearts of believers。 他是永恒的主，也是今天的主，更是我的主。其实他把这位超越的道基督跟信徒生命的关系把它连接在一起，基督在你的心里面，同时也是你生命的主， 是你生命的道。好，不是不是，这是他写信给这个 Dionysus 这位慕道友。没有，这个信作者不知道，作者不想啊。
啊，
是他的老师，是这位罗马皇帝的老师。嗯，
你
哦，现在我们只在讲这封书信啊。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发出一个单张，我们现在讲到是
什么名字？
Epistle of Dionysus， 你看到吗？
嗯，
Epistle of Dionysus， 教父我们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谁啊。
对，但是有他的作品，确定是那个时代第二世纪的教父所写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那个教父叫 Dionysus， 不是，是慕道友啊，他写信给这个慕道友。好，
院长，那个 Martin Luther Wonderful Teaching 那个前面那个九章五节是？
哦，九章五节是在这封书信里面的 Chapter 9第九章第五节啊，所以我们可以去 research 这封书信，你可以进那个 website 叫 Early Christian Writings。我今天才 search 到这个 website， 发现 very powerful， 里面有很多初代教父的作品。我也特别 download 了这个十二使徒遗训这个 detach 整个的资料你们可以进到这个网站，真的现在做 research 很多的资料很丰富，就进到这个 www.early Christian， 很长啊 ，writings dot com dot com 啊，那你就可以登录一些资料，特别这个十二使徒遗训啊，它翻译的很清楚。
啊
，Wonderful Exchange 嘛，对 ，Yeah。那么最后在这封书信里面提到生命跟知识的问题，或者说生命跟知识的关系，来讲到生命跟知识，我们就会想到伊甸园的什么两棵树，对不对？一棵生命树，一棵知识树，好，结了这个善恶的果子，善恶树的果子。那就有人说，人类所以堕落，就是因为吃了这个知识树，所以这个知识树不好。甚至有人反对读神学，是追求知识，吃知识树的果子。真的，曾经我听过有人这样说啊，不让他的会友来读神学啊，你们千万不要追求这个知识，这个吃知识树的果子是堕落的，你只要追求生命。你看《创世纪》讲得那么清楚，那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去看知识？我们怎么去看这个知识树？究竟知识树好还是不好？在《创世纪》，神讲得很清楚，他所造的都什么好，所以表示生命树好，知识树也好。所以你发现亚当所以堕落，不是完全因为这个知识树本身的问题。那么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是无罪的，亚当好不好？好，而且甚好，圣经描写说。但是我们要注意，人类起初被造是甚好，但是不代表是完全或者说 mature 成熟，就好像你看到一个美好的小婴孩的生命诞生，你觉得好不好？哇 marvelous beautiful wonderful 真好，哇这个小生命太可爱了啊！到一两岁的时候天真无邪，太美了，太棒了。 好不好？好，但是成不成熟？不成熟，不完全。我们需要让这个小孩慢慢去成长，对不对？可能过了15岁20年后，我们说哎，他成熟了， mature。 但是我们怎么去定义成熟这件事情？你觉得怎么叫做成熟？从我们人的定义来说啊， mature， 我们说哇，这个孩子好成熟啊。什么叫成熟啊？懂事啊，啊，明事理啊，很好。还有呢？
男友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个是从基督教的角度哈、啊，也很好。一般人对成熟的定义是什么？懂事，明白事理，独立。还有呢？可以照顾自己。
可以照顾别人。
也能够照顾别人，叫成熟。Good。还有什么更好的定义或更完全的定义？什么叫成熟？
有智慧，
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不要乱说话。好了，什么定义成熟？啊 ，considerate， 很好。还有呢？
不再靠父母亲。
不再靠父母亲啊，离开父母啊，很好。这个离开是指经济的独立啊，不是只是不管父母啊，千万不要误会啊。圣经不是叫我们不管父母，我们要照顾我们的亲人啊。有生命的目标，很好。那假如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第二章来看神对亚当的要求，让他可以说更完全、更成熟，你发现神的标准是什么？看到吗？刚才有人讲到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一个大的，是对的。但是回到创世纪第一、第二章，你发现神的那个对成熟的要求、完全的要求跟定义是什么？很简单，啊，顺服，就是顺服两个字，甚至说信而顺服，信神所定规的，信神的话，你是必定死，而且愿意顺服，去守住神的命令，不敢去碰这个善恶果树的果子，顺服。所以很多的神学家认为，神设立这两棵树在伊甸园都是有目的的。当亚当经过这个成熟的考验期，有这个顺服的成熟 ，the maturity of obedience， 经过这个 probation period， 经过这样一个成长成熟的考验，这个成熟彰显出来。神就会把这个生命树跟知识树赐给他们。那按照这位教父他的解释，他说其实两棵树都是很好，问题是出在亚当没有照着神的次序，先有生命的成熟，先得着生命树，得着生命的顺服，生命的成熟，然后再去吃这个知识树的果子。因为假如他没有这种生命，他的生命不够，就像当年的亚当，生命不够，吃了知识树，只有知识，只会让他什么？自高，自以为神，要像神，要独立自主，所以带来堕落。所以这个堕落的问题，其实是这个生命跟知识的次序颠倒了。先得的知识，自以为是，自以为知道，啊，自以为懂，但是却没有见到生命伏在神的权柄的下面。所以要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看生命跟爱心跟知识的问题。哥林多前书，特别今天我们读神学，我们懂得很多圣经的知识，我们更要小心。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看到吗？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我们先有爱心，然后我们在爱里面用真知识来帮助别人。生命爱永远是优先的，但是不代表说我们不要知识。因为假如爱心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就变了什么，就是假热心，所以说你的热心越帮越忙。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受过辅导的训练，要去帮助弟兄姊妹，这个越辅越倒，把问题越搞越复杂。本来不要离婚，给你一辅导就要离婚了啊！本来还想来教会，给你一辅导他被你绊倒了，他连教会都不来了。我们有爱心，但是需要有智慧，需要有知识。我们翻了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又讲到爱心跟知识的关系。第一章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知识不是不重要，但是需要在爱心的基础上面去增添你的知识。千万不要弄错那个次序，先要追求爱，追求生命。昨天晚上我们一位校友在我家交通到很晚，到十一点多，感谢神，他这段时间神都光照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清晨的时候起来亲近神。或许他是因着我们这个学前培灵会 Richard 这个 Pastor Eric 的见证，他说神的时间是早上几点钟啊？五点钟。这句话都进了他的内心，他都很责备自己，为什么不能守住这个 divine appointment。 所以感谢神，过去这一个多礼拜他就是怎么累就是连滚带爬的就床上滚下来，就是要五点钟，就是要亲近神啊。先追求生命。过去他在神学院得到很多的知识的造就，但他觉得没有能力没有爱心啊，需要在生命上得到建造，需要亲近神。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第一步一定要赐生命树。感谢神，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是生命树教会的哈，这个名字很好，生命树。我们要赐生命树，这个生命树是谁啊？这个生命树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需要领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树，我们的生命粮。我们要吃喝耶稣，享受耶稣，亲近耶稣，与耶稣有更深的联合。所以这是我们灵命的第一步，我们要相信耶稣，我们要吃喝耶稣，亲近耶稣。但是不但要吃生命树，还要什么？这是最难的，被生命树。这个生命树也是什么？十架树。所以你在旧约就看到啊，当他们照着神的命令把这个树丢在这个水里面，就变成甜水。这个树代表十架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生命的苦水变成甜水。所以我们需要背这个十字架树，我们愿意背十字架为主受苦，甚至我们愿意钉在十字架上，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攻克己身，叫圣服我。所以我们需要吃这个生命树，也要什么？背这个生命树。那我们还有几分钟， 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反省。你发现刚才读到两个教会，一个是哥林多教会，一个是腓立比教会。哥林多教会是爱心多还是知识多啊？知识恩赐多，但是爱心不够。但是你发现腓立比教会是什么？爱心多呢还是知识多？爱心多。所以保罗在劝他们要在爱心上，在知识跟这个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两个教会需要平衡啊，腓立比需要有更多的知识，哥林多教会需要有更多的爱心跟生命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哥林多型的，有些是腓立比教会型的，但两个都不够，都要平衡。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单单是追求知识或者圣经的知识，更需要追求灵命的长进。所以感谢神，我们礼拜二晚上有这个灵命晋升的课，就是要鼓励我们同学灵命晋升。不单是得着光，哇，我们读圣经上课得到很多的亮光，不单是 light， 我们也需要有什么 heat， 有热，心里火热，有个爱主火热的心。不单是得着这个 head knowledge， 也需要有什么 heart knowledge。 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没有真的是在心里面去经历神，去爱慕神。从我们的 head knowledge 变成我们的 heart knowledge， 很多人需要这样短的一条路需要走20年、30年甚至40年都没有走进去，都是停留在知识头脑里面。哇，你接触这个人他都是很硬的，哇，好多的律法，很多的定罪，哇，你跟他接触你受不了的。他懂得很多，但是都是用来定罪别人，却没有这在心里面真的把神的话刻在他的心板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让我们不单单像马大有很多外面的侍奉外面的时空，我们更需要像玛利亚有基督生命的连结。我们不单追求话语 word， 更需要追求什么 dunamis， 我们英文翻作 power。 但是当你看到 power 这个全能或者能力，很多时想到是一种恩赐或者外显的能力。其实当我们注意这个 dunamis 这个字，耶稣要命令门徒要在马可楼上要等候，直到他们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千万不要想错，这个能力好像就是这种恩赐能力，对，有恩赐能力。但 dunamis 这个字在原文更重要，是指到一种爱的能力，道德的能力。好，我们注意看两处的经文，我们就要停了。我们现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林后第四章讲到，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这个原文是 dunamis， 这个能力是彰显些什么东西呢？不是疫病赶鬼哦，是什么？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你看到吗？这是个爱的能力，钉死老我的能力，是一个道德的能力，看到吗？今天我们侍奉需要活出这种能力。传道人常常不是因为他恩赐不够，乃是没有这种生命的能力。别人讲了一下他就受不了，他就不干了啊！别人跟他意见不同他就跟人吵架了，那怎么传道啊？我们再读下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就要停了。林前第四章，第四章二十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什么？全能。我们中文圣经这里翻的不准确，原文是 dunamis， 是生命的能力。所以假如我没有记错，新译本翻的比较准确，它是翻着能力，好，不是全能。因为全能给人这个印象是一种好像使用的权柄能力。你发现这个全能，神的国来在乎全能。这个能全能是什么全能啊？你注意十九节的那个 context， 我们来看十九节。然而主若取我，我必快到你们哪里。 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哪些自高自大人的什么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不是他们这些自高自大的这些的这种的罪性，乃是他们的生命能力。他们没有这个生命的能力。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最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是生命的能力 Dunamis、啊、而不是单单指到那个所谓全能布道。千万不要会错意，对我们相信布道需要有神的全能恩赐，但是神的国度真正能够建造的是什么？生命的能力，要借着我们信徒传道人生命的见证，才能够真正建造神的国度。你发现很多有问题的教会，就像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有没有恩赐能力？有啊，但是问题一堆。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